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看起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下面当然就是重要的十诫，十诫前面有这一句话也值得提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个宇宙最重要还是这句话，他是神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神是最重要，神是唯一重要的。我们总要记得他的名包含了他的一切，但是他虽然是一切，他虽然是这么伟大这么独特，但是他又拣选了他所喜爱的，无条件的拣选，在按着他奇妙的旨意拣选了那跟随他的天使和世人。那至于其他受造物他是如何拣选或弃绝，这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一些人，神也弃绝了一些人。神拣选了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，我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但我特别是你的神，我特别你的，就是我是属你，你也属我啊。当然我们没有资格说神属我们，但是神就是乐意爱我们，把他一切丰富永恒的东西给我们，是你的神。那这里一方面当然有另外一个含义，那含义就在底下十诫里都有，就是我是你的神，你是我的子民，我们中间是一种互惠的，这种互惠是建立在神绝对有权柄的拣选之下，他当然采取一切的主动和他成全一切他的旨意。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万有的神，万有靠我而立，万有靠我而有，万有因我的旨意而存而消而长而灭，都在我的旨意中，但是我特别拣选了你，我要做你的神，我要做你的君，做你的夫，做你的帮助者，做你一切一个神使你生命有意义的，我要做你的神。那相对的，当然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了，你要做我的子民，你不可以去信靠其他的神，不仅在逻辑上，在真理上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没有，甚至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，更是因为我这样爱你，你就应该有这样的回应啊。不过这个回应都在底下的十诫里面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百姓没有这样的特权。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能够神能够成为我们的神，是他的拣选，是他的恩典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权利，特别的恩典给了我们这些人，让我们更多的感谢珍惜这样的恩典。好，这个神他做了什么事呢？我也听过很多的神学家讲，他不是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曾经创造宇宙万有。对，耶和华是创造了宇宙万有，他可以说出他所做的许多的事情，他可以说他将来要统管万有，现在当然也是，只是将来在没有任何拦阻的情况下统管万有，他都不说那些事情，他不说那些跟其他的人也都有关的事情，跟其他受造物有关的事情，他特别说一件事情，单单跟以色列有关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把耶和华当作我们的神也是一样，我们是不是把跟神的关系建立在他为我们做的这一件事上？对，当然因着这一件事使我们觉得在每，使我们知道在每一件事上他都跟我们有关，包括创造我们保守我们，但这些也还是跟其他的人有关。他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，拯救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这不仅是有个人的关系，而且是历史上特别对以色列一件事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就说，曾将你从罪恶、从地狱、从死亡、从咒诅中领出来，当然领出来以后还要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不过这就已经够涵盖了。我对你这么好，我白白的拯救你，拣选你，拣选亚伯拉罕，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然后你在还不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拣选你，我就拯救你，你尚未呼求，我就定义要救你。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，但这不平等条约是好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定什么平等条约，我们又 不能跟他哪里能跟他平等互惠，我们哪里跟他是同等的地位呢？我们在他绝对的权柄之下有个最大的福气，好像 Cinderella 在王子之下，当然 Cinderella 跟王子也是算是差不多平等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能形容我们跟上帝中间的不平等，我们太渺小了，但是又没有一个东西能形容上帝把我们提升到这种美好的地位，成为好像是一个约的立约的或者是施恩的那个对象哈。我做的事就是把你从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我对你这么好，那么下面我要求你也对我有正确的反应，我要求，我命令，我恳求。如果我用恳求的话，神在这里我们说过是跟以色列求婚，我们有特别的夫妻的关系，你之外我没有别的妻子，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丈夫，你之外我没有儿女，我之外你没有父亲，你之外我没有仆人，我之外你没有主人，啊，就是我们有那特别的关系，那我特别拣选了你，只有我这样拣选你，那我们当然应该的反应就是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也是被你的爱，被你的真理，被你的权柄感动，我要这样做，那。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蒙了这样的恩典，每个人在这样恩典中也常常有负面的反应，不愿意去拣选上帝。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就希望我们在谨守律法，谨守这个约的当中啊。律法和约在加拉太书说是不一样的意思，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看成一样的意思。律法就是约里面的规定，我们要这样做。那么神当然也有守他的约的部分，不过他总是守约，我们总是不守约，他总是做了一切的事情而我们总是违反了一切事情，不过最后神会做一个恩典的事情使我们也能守约，是此来，那就是新约的特点啊。不过我们这里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讲的要说，当神提醒了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之后，他就要我们来对这个奇妙事有反应了，那就是第一条诫命啊。诫命有各教派里面有不同的分法哈，不过我们就照一般的啊，我们华人教会的分法，我也比较同意这个第一条诫命，就是20章第3节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如果我们要说的话，其实所有诫命也都涵盖在这里，你也记得耶稣说所有的诫命都涵盖在爱神和爱人这两条里面了。那当后来保罗也讲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，好像只有一条诫命了啊。不过我们要说爱人如己，爱人那绝对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爱，我们才能爱神才能爱人呢、啊。那神既是宇宙中唯一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，那么我们就说我们认识了信靠了神以外以后，那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好，现在神说就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我们需要稍微讲一下哈，什么叫做除了我，除了这个说话的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神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意义来看，神当然是独一的那位有能力的，只有他有能力，有一切的能力。那所以你不可以把别的东西当作有能力的，这个能力包括爱，包括智慧，包括一切的美好。那神是有能力的，既然只有耶和华是真的有能力的那位神，那你怎么可以把其他的当作神呢？那是不合真理不合事实的。不过我们可以再把它讲得细一点，什么叫做以一个东西为神呢？它是有能力的，我们一般的能力两个字还不足以涵盖这里面丰富的意思。我想我们以一个东西为神，因为它有能力，它有吸引力，它有魅力，它有各样美好的东西，以至于以一个东西为神的时候，就是以它为依靠，这是第一点。比如说我们会以儿女为神，哎呀我靠他了。我们以父母为神啊，爸爸一不在，爸妈一不在，小孩子会大哭，他们是我们的神，他们是孩子的神。有人以金钱为依靠，金钱万能，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就是神，美丽就是神，知识金钱等等，反正你可以想到这个世界上很多有力量的，包括从原始部落所拜的那些风啊海啊闪电啊，因为它有力量， 可以毁灭你，好像也可以祝福你，如果不下雨你就完蛋了啊！所以也有这种雨啊、雷啊、这种神，让你五谷丰登的。神是一个有力量的对象，是你依靠他。那我们除了真正该依靠的这位圣经里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外，其他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以金钱、儿女、家庭、国家、食物、性、名誉、知识、权力等等为我们的神，因为这些东西哦，有了很好用，我们就喜欢靠它。我想我们中国人一方面也是钱财常常是依靠的，然后是父母或子女，那当然也有国家啊，国家主义把国家当作神等等，这些东西本来都不一定是坏的，甚至包括性、包括吃啊，都不是坏，是神造我们，让我们在其中有需要，然后得到满足，很喜乐。那而且如果没有，比如说空气没有，我们会死亡的。比如说真的没有钱，我们也觉得真的活不下去的。我们需要有这些东西，神给我们这样的需要，又有这种东西来满足我们需要，不是坏事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都是神所造的，我们要单单的去信靠依靠这位上帝。在全心的依靠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使用这些受造物的时候，才不至于把受造物提升成神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把这些提升成神呢？我想我们都有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受造物，不管是金钱、权势、儿女、家庭、国家等等，这些受造物甚至本来都是好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我们要靠它，就把它变成神，就不能没有。当我们逐渐有这样倾向的时候，神如果爱我们，神也会提醒我们、警告我们，甚至有的时候把它拿走，免得我们把所依赖的水和粮食当作神。这是以赛亚书讲的，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当受造物当作神来膜拜，因为我们人真是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们喜欢，而我们又不喜欢用对神的信靠来满足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就很喜欢把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，一股力量，再一次不管是金钱、知识等等，当作神啊，我们会这样膜拜啊。尼采是膜拜权力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膜拜食物，还有父母或者是儿女或者是国家，这个都是不对的哈。好，把一个东西当作神，把神以外的东西，把神以外的受造物本身没有任何力量的当作神，这个是违反第一个诫命，去依靠他。但是不只是依靠他，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喜悦他。我们喜欢一个东西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比如说古典音乐，比如说再一次，有的时候是跟依靠一样的。我喜悦一个领导者，我喜悦博士学位，我喜悦知识的钻研。喜悦跟依靠不一样，我们非依靠空气。但是我看很少有人拜空气啊，那我们相当需要依靠钱财，那很多人也真的很喜欢钱财，不过我想有些人依靠钱财，但不一定喜欢钱财。我很讨厌钱，或有人会说他讨厌钱，有人，那年轻人，这个他喜悦，譬如说手机啊，或者某些电玩啊，喜悦到一个程度，非常的喜悦。其实你不需要依靠它的，但是如果没有，也像要死了人一样。所以我们喜悦一个受造物，太喜悦了，也是把它当作神。如同我们依靠一个东西，太依靠了，也是把它当作神。这个太喜悦、太依靠，以至于它成为神啊，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罪性哈。我们的快感要建立在神身上，我们的安全感也要建立在神身上。可是我们在犯第一条诫命的时候，我们的快感、我们的安全感常常建立在偶像，就我们自己造的神上面。还有，我们把一个东西当神，是依靠它，全然依靠它，全然的喜悦它，还有就是全然的服侍它。啊，这有，对啊，我们对国家、民族、儿女、父母、工作，或者是某一个理想，我们也会拼了命去服侍，好像以色列人服侍埃及的法老一样。我想这一点，我们也必须提醒 我们工作尽心是对的，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受造物更是对的。我们彼此依赖，彼此互相帮助，在现代社会里，包括家庭，包括父母，包括儿女，包括国家群族群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就是不知不觉我们会越了那个线啊，那个线真的很含糊，但是我想我们也多多少少知道。好，我太要侍奉一个对象，他要为他服务了。以色列人是不能不服务，因为被埃及人的鞭子约束，但神不许他们这样。他们不能不服务，一方面外面有威迫，也有利诱，就是有食物引诱他们。我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尽心竭力服侍的对象？我用粗一点的字来讲，以至于上帝嫉妒呢？以至于上帝不喜悦？上帝当然不嫉妒了，但是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样做，因为这样是除他以外有别的神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去忠心的服侍另外一个对象呢？上帝只要我们服侍他，因为他服侍我们，因为我们一切他给我们的力量是要我们服侍他，是要我们来服侍万物，是要我们在信心爱他当中，敬畏他当中，把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的受造物靠着他的恩典变得更好，这个叫做服侍啊。就是我想一个母亲服侍小孩嘛，把自己的 baby 养得很好，就是把他变得更好嘛。那我们服侍上帝，服侍万物，上帝不需要我们把他变得更好，但是我们用上帝的恩典服侍上帝的受造物，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其他的肢体，使他们更美更好，更能敬畏上帝。好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依靠的、喜悦的以及服侍的啊！我儿要将心给我，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。这就是那种不只是依靠，而且是喜悦欢喜，也有点像耶稣讲的话，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哎呦，我们想到主真的爱死了，全心的爱，这一点各位都，我们都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这种真是爱死他，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，然后又依靠他依靠他的不得了，信靠他信靠他的不得了，然后哇，他给我们这么多力量，给我们这么多美好，哦，真的要好好的来服侍他，好好的来，那服侍里面也包括敬拜，或者敬拜里包括服侍，好好的尊崇他敬畏他。哎呀，我不想把这些感情说的太多哈，或者这种动作说太多，但是我想神就是我们依靠的对象、喜悦的对象、服侍和敬拜的对象。这三个如果我们依靠的东西有神以外的，我们喜悦的东西有神以外的，我们服侍和敬拜惧怕的有神以外的，那都犯了这第一条诫命。我们有别的神了，我们有别的男人了，我们不忠实了，我们淫乱了，我们拜偶像了，这是很容易犯的错误。连牧师也一样会犯这些错误，不管是其他的拜偶像的，或者说牧师不拜偶像，我们可能会以我们的知名度、我们讲道受欢迎、我们得到称赞为我们的神。我再一次说，各位，人称赞我们，人给我们力量，人给我们权柄，我们自己有一些东西，因着自己的聪明能干而有一些叫人依靠我们、叫人称赞我们的，各位，这些都不是坏事，都非常好，神让我们生命非常丰富，但是一定要记得单单以神为我们全心依靠、喜悦敬拜的对象。那么这样我们在使用其他受造物、享受其他受造物、依靠其他受造物或者服侍其他受造物，才能够恰如其分，才能够很恰当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诫命，我们反省一下，是负面的，不可有别的神，正面的当然就是只能以他为神，那也就是我只能全心信靠神，我只能全心喜悦神，我只能全心敬拜敬畏侍奉这位神。至于我什么时候没有全心了，因为这是心，这不是一个你可以打卡，或者说我做完多少工作、挑完多少担的水了我已经对神已经尽到责任了，这是一个心是全心全新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、用时间来衡量的。这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对神的爱、对神的信靠、对神的敬畏侍奉。从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看起，还是好。第二个诫命，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好，这个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哈。我想为什么他不是说不可以雕刻偶像，不可以为自己，当然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教派哈，我想包括我们华人的福音派，我们对任何的形象偶像雕刻的哈，我们都不大喜欢啊。那以前清教徒更是反对这些，可在其他的东正教天主教里面有相当的画像和圣像啊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引起好多好多的纠纷。我自己是觉得我们没有是比较好一点。甚至有人严厉到连死人的照片啊什么都不要挂，我不太敢这样说，但是我能同情或者甚至能体会这样的想法，因为这总会，那些形象总有容易勾动我们的心，把那个界限越过的时候。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小心点。不过我在这里我也不敢说定罪，说所有雕刻什么像或做什么像，包括拍照片的哈，或者电脑模拟什么都不对哈。我想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哈，是这些东西其实是第一条诫命延伸出来的，就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让我有安全感。不过他这里我们还是说我要说明一下，不可为自己，他不是说不可雕刻，而是不可为自己。什么叫为自己呢？是不是就是指说我一方面最容易了解就是我要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为我自己做这个事。那当然这就非常愚蠢了，你什么都可能做，或者你可以做很多事，有一件事在逻辑上就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为自己造一个神，因为你不可能造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东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如果你能够造一个东西比你更伟大，伟大到神，你去膜拜它，这绝对从逻辑上来讲，从最基本常识来讲，就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合逻辑的事，我们做不到这一点。可是人都在这些事上很愚蠢，因为我要一个东西让我有安全感，让我有快感，让我有荣耀感，让我甚至有一个有价值的意义，我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可能是我的丈夫，可能是我的儿女，可能是我的国家，可能是我的工作。你不可以为了自己的这些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为什么不能为自己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神已经为你预备一切的好东西了。你不要再为自己自私的在想什么，哎呀，我不自私啊，为自己的安全感，哦，那是不行。神为你预备好了，我们什么东西都让神来为我们预备好，那才是智慧的。所以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我想强调我们的没有安全感，是不是也在讲不要把自己神化呢？这个可能不太多人犯这个罪啊，可能是皇帝啊、马可斯啊这些独裁者为自己雕刻偶像，要人家去膜拜自己。不过我想整个的经文不是在讲不要把自己神化了让人家膜拜自己，而是不要把其他的受造物神化了去膜拜他。虽然我想我们心中也多多少少，每个人心中有这个小小的独裁者，我们总希望人家来膜拜我们，人家来依靠我们，我们都喜欢自我神化，我们也喜欢把别的受造物神化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不过就现实来讲，就是经文来讲比较多，应该还是想不要为了自己安全感把别的东西提升了，而不要说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安全感把自己提升成一个神，把自己偶像化。虽然这两个倾向我想我们罪人都有，我们这里说不要雕刻偶像，不要做任何的形象像百物了。我们中文翻百物，其实我想是万物，而且这个像我们也一再说不是只是某一个东西啊，某一个神明偶像，我们看不见的偶像更多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金钱、学问、地位等等啊，美貌的追求都是啊，不要去跪拜，不要去侍奉这些神。我们还是再一次说，非常的荒唐。你怎么可以去拜你手所造的呢？在先知书里，包括耶利米书、以赛亚书都有讲，这是很荒唐的。
你怎么能够拜一个你手所造的东西？你怎么能拜一个上帝所造的一棵树，然后从树里雕刻出来的东西？你真的是，我们说的话，你要拜的话，你拜你的手还比较好一点。那当然更应该是拜的上帝。我们也不要拜自己的手，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双手万能。我们只是在说，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、不合常理的、不合理性的做法。那只是因为人的惧怕被魔鬼欺哄了，所以就去雕刻偶像去拜他。哇，这是很好笑哈，就是以利亚也曾经笑过巴利的先知啊，他可能睡着了，把他叫醒啊。我们都知道偶像的全然无意义，只是我们要说这后面有很深的人的罪恶。我们在对完全没有意义的偶像，包括德国人那么聪明人拜希特勒一样，听他的话，以他为皈依，服侍他，以他为最大的依靠，甚至以他为快乐的来源，都是很荒唐的。我们可以在这些使用或欣赏这些受造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感恩的心。那我们在用这些，不管是你说我们姑且用崇拜这个字吧，我很崇拜贝多芬，我很崇拜谁，意思是说我实在觉得他很了不起，但是我们荣耀归给主，我们也知道他能够了不起，我们能欣赏他，上帝所造他好的地方，那是因为我们敬畏信靠这一位独一的神。所以不要拜任何其他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，不要去侍奉他，他是死的，他本身没有聪明能力和任何东西去值得你这样膜拜。而且你不仅你这样做是愚蠢的，而且最后拜他的，我们也常常讲诗篇讲过，拜他的造他的要跟他一样，就你本来是神所造的，你本来应该膜拜神。如果你是神所造的，又好好用神给你的恩典去膜拜神、侍奉神的话，你的生命会非常美好。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的膜拜神、侍奉神，那么最后呢，你就会跟你所造的东西一样，就是有眼不能看，有口不能言，有耳不能听，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握。这是诗篇115篇哈，后面也都有讲到的。你造偶像拜偶像，最后是跟偶像一样，这当然也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以西结书又讲了特别露骨的字眼，很强烈的字眼，就是说造一个偶像拜一个偶像，或者把受造物神化，侍奉他，特别用性的关系来讲，哇，你简直爱死这些偶像了，你简直爱死这些假神了，你爱死这些不能给你真正生命的东西，甚至不能给你任何愉快的东西，那都是在魔鬼之下被欺哄。那这样的被欺哄，对神来讲的话，就是神是忌邪的，神是嫉妒的，这个字眼很强烈，神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，神会大发烈怒。各位，今天神对所有拜偶像的人、国家、民族有很大的宽容，还让他们活下去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希望快快传福音，让这些人悔改，而我们自己也快快被福音的真光光照，不要再不知不觉也有什么偶像在我们心中。那但是我们也要说，神的震怒也的确藏在这些拜偶像的人身上。我们看到，凡是没有敬畏真神的民族啊，虽然我想一般的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民俗学家都不同意这一点，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不认识上帝的民族是更悲惨的，拜偶像民族是更愚昧黑暗的。虽然现在宣教学也不太喜欢这样讲，好像侮辱别的民族文化，但是我们从圣经来讲，这只是在讲事实，不是侮辱。你不认识上帝，当长期就在黑暗当中，非常的愚蠢的有这些拜物教，或者是最聪明的像德国离弃了上帝以后，也是拜一个物，拜一个小人物希特勒，结果把国家弄得那么糟糕，多么的愚蠢啊。我们的神是忌邪的，当你去拜你没有去爱当爱的上帝而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是恨上帝。你有很多的神，你也把耶和华当很多的神的里一个，你说我没有恨他，我很宽大，这是恨神。我比较喜欢举的例子，因为这也是圣经例子，就是夫妻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配偶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把他当作 其他的丈夫里面的一个，其他的妻子里面一个，那样就不是爱了。我知道很多人是想这样啊，多妻多夫，或者是后现代以后更混乱了，甚至不限于人类。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些荒唐的事，而且我相信那些荒唐的事都不能成立。我相信我自己也看过很多的人呢，他自己一大堆的妻妾，但是他非常严严的禁止，非常愤怒，如果他妻妾有任何可能不忠于他的情形，就表示我们实在是我们还是希望持一而终。神就用这个观点来告诉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丈夫。以西结书这里讲特别清楚，他是爱我们的丈夫。当他全心爱我们而我们不去爱他的时候，甚至当他全心爱我们而我们说爱他但是还有其他的偶像的时候，这是恨神，这叫神伤痛，这叫神愤怒，这叫圣经用一个嫉妒这个字眼，然后神会消灭这种被盗的妻子和当然包括他的这些情夫啊。我们不要把这个神的警告当玩笑话，常常求神光照，我生命里没有其他的偶像。各位也不要天天想到说除偶像除偶像，这些我知道我们很注重，也不错了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信靠真神，信靠真神，信靠真神，爱真神。当你心目里面接受了这位真神，信靠这位真神，那我认为偶像自然就越来越烟消云散了，灰飞烟灭了。好，我们愿意用尽心尽心尽力来爱神，信靠神，来了解这些诫命，没有别的神，也不雕刻偶像，也不侍奉这些神。而我们相反的正面的是，我们单单以神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别的，除你在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，没有喜悦的，没有侍奉的，没有敬拜的。哎呀，我只怕你，我只敬畏你，我所有的力气只想叫你欢喜快乐来侍奉你啊！这个我们当然再一次说，那就是传扬神，歌颂神啊，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服侍神要我们服侍的这些受造物啊，这些肢体啊。耶和华是忌邪的，耶和华不喜欢我们，不禁止我们去爱其他东西。好，恨我的我会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这个恨我的，从这经文来看，当然就是雕刻偶像。所以你不单单的信靠神，真的就是恨我神。你不可能持守一个中立的态度。当然我们人爱神的程度好像有差别哈。但是我们在靠着神的恩典的之下，神给我们的要求是尽心尽力的，不应该有任何的保留的。这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，而且非常喜悦的，因着越来越认识接受他对我们一切丰富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爱他，而不是爱其他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